结论就是有关于金牛犊跟八力的这个关系。在迦南人的宗教信仰里，他们是以八力做主神。八力它这一个的原型呢，一般八力的原型就是它的象是叫做宇宙公牛。这个宇宙公牛呢，它本来是大衮，就是腓力斯人所拜的那个大衮神。大衮就是一般说五谷的那个谷神，他是大衮的儿子。所以就八力跟金牛犊他彼此是等号的，所以他拜金牛犊等于就是在拜那个八力，而八力是那个谷神。谷神就是因为有牛来这个田地里面耕种，所以他就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地上的五谷菜蔬。所以说到最后也等于是说拜金牛犊等于是在拜财力，拜马门，因为这些五谷菜蔬的收成是人们最希望得到的。但是圣经上说这些五谷菜蔬是神按时后降下这一个甘雨，让这一个土地能够得到生产。所以这个跟所谓的今天我们所谓的拜神，你到底是拜哪一位神？很多人是拜那一个赐人家财力、赐人家好处的那一个好处，是拜那个好处，因为他能够让人家得到这好处的这种财物。公牛就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很有能力。所以简单讲，因为他中心点是世上的财物，做马门神，而能够让这一个他得到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牛很有能力，人也是很有能力。耶罗波王在他被立为这一个所谓的个一切功臣的时候，他圣经上说他是大有能力。所以不管是人大有能力，或是神大有能力，神在这个 air 这个字，连我们出埃及的这个神，这个神明这个字，在西闪族它称为 air 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无论是神大有能力，或是巴力大有能力，连这个 air 在这一个西闪族他们的神明也是用公牛的意思，也是公牛。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今天的连恩派或是其他的宗派，只要他认为耶稣是很有能力，能行很多神迹，能叫死人复活，能赦免人罪，甚至于他能够平静风海，大家认为说哦，这样的人太有能力了。哎，奇怪，人就会很崇尚那个能力。那现在的连恩派也是认为说哦，我现在圣灵大有能力，恩赐很有能力，有医治啦，有赶鬼啦，有等等其他很多恩赐的能力。那这种恩赐能力会让人家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就向往那样的圣灵。那结果只用这样的方式去向往圣灵，会中撒旦的诡计。好，你要荣华，你要富贵，你要能力吗？好，我给你。可是背后呢，你却是进入了撒旦的网罗里面，因为撒旦也用这个所谓的荣华富贵能力的来给耶稣，所以只要你拜我就好，那我就给你这些。耶稣我绝不会拜你，哎，他深知到只有只能拜那位真正给我们能力荣华富贵的，只有那位两位真神。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拜神呢、啊、拜这种所谓的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他们不是要离开原来的神亚威神，可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中心的动机跟方式这两个，他们会按照他们的方式来做，按照人的方式，按照人的意思来做，来求能力，来得到好处，那就会把神呢异化变质。这种异化变质是出于人的。那我们要回到当初他们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堕落的主因，就是他们要跟世俗人一样立王， 这种王国的这一种建立是以色列人违反神原来的旨意，他们强硬的一定要来立王，他们要世俗化，跟埃及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法老，这个法老王，这一个法老王化的这个问题，或是埃及，或是这一个迦南化。你看那个所罗门，所罗门他以后的后代哦，后期的他都是法老王化的，他的建造啦，他的建筑，他的制作啦，以及以后他所崇拜的多神这种方式，或是他对人民的这种苛待，事实上这已经是法老王化。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有讲过法老王化。那再来看耶罗波啊，耶罗波也是很有能力很有智慧，可是呢他也是法老王化，因为他被逼迫的时候他逃到埃及，埃及的法老王就护庇他，直到他哎，所罗门已经死了他才回来。所以他在埃及里面得到护庇，他今天他在这一个以色列王当人民当中做王的时候，他有权柄了，他就是同样的要跟埃及要和好，要埃及化。而利华就是反对埃及跟迦南化，利华的分别性神圣性就是认定今天你们拜的这些都是受造的，所谓的受造之物成为神明，这是人类的通病，因为他们可以用看得见的好处，即时的好处，他们才认定那个才是真正对他们有用处的神明。我再讲一遍，神为什么反对人家你去拜那个受造之物呢？因为受造之物就看得见，看得见的他摸得着，很实际，而且这些能够立时让他能够得到好处，所以他们会拜这些神明，他们也会以这个来代替那位亚威神。这是我对于我们所看的，从以色列人用他们的意思想法要跟世界人一样，要跟列国一样的时候，他们就会立王，一立起王来以后就会发现真的每一个王在他王刚开始的话，像扫罗王开始很好，晚期以后他就变不好，因为这一个王朝的制度会让人腐化。同样的大卫王，他刚开始很好，到了晚期以后他变成腐化。同样的所罗门王，他刚开始很有智慧也很小心，可是晚期他又腐化。同样的罗波湾王以及这个耶罗波王，他们都一样，他们很奇怪，一得到权柄能力的时候他们就腐化。这是什么？这是要证明一点，我现在再讲一下证明一点，就是耶利米书他讲了一句话，耶利米他在这一个耶利米书的十七章第九节，请大家翻开翻开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九节，大家翻一下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他这样讲，他说人心比万物多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里很清楚，先知在指责当时候的犹太人。第一节他说犹太人的罪是用铁鼻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的高冈上轻罪树旁的坛和木偶。好，他在讲这个，他先指责他们，当时候犹太人也是表示说神的选民，也是等于说今天的教会，人的心呢比其他的万物呢多诡诈。诡诈这个字呢，它的这个是动词，如果他详细来看它的字根呢，它原来就是指抓住的那个脚跟，也就是雅各的原来的意思。刚才我们已经有讲过所谓的他这一个耶罗波罗王，他来建筑事件跟尼鲁伊勒，以及呢他在伯特利这三个地方他都建造，而事实上这三个地方都跟雅各有关系，也都跟他们祖宗有关系。雅各以后变成以色列是因为他谦卑下来的，他不敢靠他自己的大腿的那个能力，等他不敢靠自己的能力的话，他才会谦卑下来求神赐福给他，那神就叫他说你叫做以色列。所以 一个真正的雅各，诡诈到极点的这一个雅各，很有智慧能力的雅各，他今天服下来了，他知道他自己真的不行了，神才跟他改名。这个要代表我们什么？代表我们今天很多人为什么有祖宗崇拜。我为什么要讲祖宗崇拜呢？祖宗所代表就是一种传统，长久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他们就认定说，因为我们要向见我们的父母，那就民间传统或是教会里面的传统都一样，他认为人死后就变成神了，因为他们对他们原来的这位祖宗很崇拜，很尊敬，所以死了以后他就认为说这样成为一个神明，让他来保护我们。最近我的太太她到河南去，她遇到的两个都跟崇拜祖宗崇拜有关系。第一个就是一般的基督教会，他们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叫做家庭教会。他遇到这样的领袖，他特别跟他讲说，你在传什么福音？他问我他太太，我说我们太太，我说我们在传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等等等等。可是一谈到所谓要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就说，你不可以，你今天是在做所谓的律法主义，你绝对不可以这样的讲律法主义，不可以讲律法。我们今天是恩典时代，我们不可以讲律法。今天呢，今天说，他说，所以这个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哦，等等等，我讲的这些一大堆，他就反对说，你今天就是守安息，其实就是不对。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这一些所谓的中国的所谓的地方的所谓的家庭教会，他们是程序弥西亚圣经的，他们信三种圣经，其中就是尼西亚圣经最主。从尼西亚圣经到现在，它的所谓的传统的这一个时代已经有一千多年来在基督教界里面已经根深蒂固，很难移动。你跟他讲尼西亚圣经不一样的神观，或是所谓的你不守主日，他绝对说你绝对是异端。同样的，他又遇到了所谓的二爹死的事情，二爹死的话是很突然。我的太太他认为说二爹可能不会死，啊，他也认为说他可能不会死，结果他意外死掉了，而且呢就没有交代他的后代，结果他的孩子洪斌呢，他就去拜了那个所谓的民间的宗教，烧金纸，因为他的父亲忽然死了，他家人马上就来了，赶快就来他的这一个床位床边，马上就在那边烧金纸，然后就赶快叫来他们这些子孙就要拜。那洪斌就是没有什么信仰的，他就跟着拜，跟着烧。而且他发现说，哦，这整个的一个中国大陆在乡间呢，这一种民间的信仰烧金纸的崇拜的，非常的迷信，非常的根，那种根呢非常的紧密，你不拜不行。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他就是要把人的这一种所谓的中国的民间的这种信仰把它拔除，所以说发起了所谓很多的那种运动，就是要把它彻底改除，改除不了。这种人的这种根性，祖宗崇拜这种根性，你没有办法去改除。那回过到我们今天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来到所谓的迦南这个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的那一种所谓的传统，他们的宗教的信仰就是巴利信仰，就是伊尔信仰，他们就是耕地，那么从这一个土地的里面所得到的收获成为他们生命的一个来源和他们的福分等等的，子孙的这一个程序最重要就是土地，土地呢就是因为有耕作，有耕作就有收获，有收获他们就会承续他们的子子孙孙的这些生命财力。那这样的一种迦南人的这个文化已经很久很久了，以色列人他们初来乍到来到这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帮我完全根除祖宗崇拜。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一转个弯，只要一稍不谨慎，民间信仰祖宗崇拜或是传统崇拜马上进来。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怎么叫做征战，你知道吗？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呼召了门徒，他要呼召了门徒要那么绝对， 为什么要那么绝对？你不这样绝对，你绝对胜不了，你马上你就稍一点一不留心，马上退后，他马上钻进来啊！但他是会用这种种种种种人的人心弱点，而人心刚好又是诡诈到极点，败坏，很难完全绝对的来听神的话。所以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只能说摇头了。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仗，绝不能靠我们自己，绝绝对对的就是靠神的灵，绝绝对对就是服在神的话语上，就是死了我也要服从。所以我们圣经上讲一句话很重要，说弟兄胜过撒旦魔鬼是靠羔羊的血。什么叫做靠羔羊的血啊？因为羔羊的血代表他的死亡，他流血死亡胜过了撒旦。为什么要死？因为他为了要抵挡撒旦在这一个整个的犹太教里面的那种大的势力，那种恶势力，那种传统的这一种对圣经那种错误的说法跟做法，耶稣要到最后就是要被杀死，以及呢弟兄所见证的道，他们虽然至于死也不爱死，他们对耶稣的道他们坚守到底，为了坚守到底，他们也可能会遭遇到就是死亡的这一个威胁，他们也不爱死，这样才能得胜。弟兄们，当我们在提到所谓的耶罗波王他今天设立这种宗教政策，为了要跟南国有一个分别，为了统治的这一个野心，事实上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耶罗波王会，不要只有以为耶罗波王才会制造这些事情，事实上有其果必有其因，那有其因也一定有另外一种其他那一种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讲这一段12章，我们就要好好来思想一下，当人民他以他的心为主的时候，神纵然差了这一个先知了，差了两个先知，一个就是示罗亚的亚西亚来对耶罗波安说的以前的那些话也应验了。难道耶罗波王他不知道先知说的话一定会应验吗？应验在他身上做了王，可是神对透过先知所说的话说，那你这一个耶罗波王以后你要小心，你不要像所罗门那样的不听我的话呢，他的后裔才会受到患难的，你以后要听我的话呢，等等等。耶罗波王听了一半，他知道他今天他也应验了他做王位的，可是做王位以后呢，他对神后半段说你要听话，嘿，他就是不听话。这就是人心，这就是诡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对神我们有一定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诚信问题。人心很不诚信，很诡诈，这是我一直感觉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配做基督徒。我不敢我称基督徒，因为人心呢真的很会摇动。他得利益的时候，他可以说神啊你的话真好，我感谢赞美你，你也应验在我身上，我做了王了，我一做王以后呢，他的心就变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要太有钱，也不要太有权力，我们乖乖的做了一个普通的顺民，好好的尽本分做我们该做的，其他的我们真的是都感谢神。你头越大权柄越多，你钱越多，那只有对你来讲是越大的试探，也跌倒了翻倒了也可能最大。这也就是耶罗波安。那么人民为什么一直还是要听他？刚才我们刚才已经在强调了，事实上人心会变，人民会变，王而会变，只有神不变。所以我在上一周我就在强调说，只有亚威神他是信实的，他守约的，他施坚爱的，他绝不改变。我们依靠的，我们敬拜的，也只有这位永远按照他的约来做的这位亚威真神。我们跟从的也是这位亚威真神，我们要付出的一切代价就是死亡的也要跟从，是因为你没有神可以这样的这么好的神可以让你亲近，可以让你来跟从他。其他的人啊，其他的财务啊，其他权势啊，利益啊等等的，我跟你讲，那个都是过眼云花了，就马上就是过去了。 哎，人的一生也不过七八十年，哎，马上就过去，还有什么好可靠的？还有什么好追求？还有什么好留恋？还有什么好说你得到喜悦的？马上就变成一堆浑土，一堆烂垃圾，没什么好好让我们留恋。我们留恋的是将来永生的这个天国，变成那种天国的福分和荣耀，让你能够来对于现在这种耻辱啦、现在的反对啦、现在的攻击啦、现在的这些所谓的暂时的苦难，你能够看清一点，看清一点，稍微能够然然啊，那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跟现在的实在是不能够相比。因那荣耀荣耀的那永远的荣耀，因那真正的一个荣耀，在我们的心的里面扎根，正扎根，让我们能够足够来应对现在眼前很多很多这种诱惑。尤其这个王，很有权柄的人，很有能力的人，他设立的这些东西，他要整个把你吞掉。我觉得这整个是共患结构，他不是一两个人，他因为整个的这种共患结构，你就活在这种地方，他给你除名，他给你赶出去，那就好像犹太教一样，等于把一个人呢完全封杀掉，你根本连存活的这个余地都没有。那个时候呢，你一无可靠，你完全只能靠什么？所以说被赶出来也感谢啊。为什么？那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身边一无所有，可是你心单单就是神而已。哎，那个时候反而呢，这些东西呢，好像偶像一样的把你清得干干净净的，而你的心是纯纯洁洁的、单一的，只来对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患难对我们不好，这些患难的这些损失，反而对我们来讲，只能够让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让神真正的能够跟我们直接交通。那时候反而是你是最得利益的时候，变这样的话语你们听得进去。变我们今天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思前顾后，看以前的这些历史，再看现在，真的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它不断的历史不断的重复。那我们读历史，我们来看将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神啊，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神，你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第二，我的心永远是要居住在你的里面，我心如磐石，我的心就是在你里面。那我们上看看看世界，一切都让它 SBSB， 反正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只有好好的对神说的话，我们忠实信靠到底，愿荣耀归给神。阿们。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34首。